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安好。
我是孟远，欢迎来到我们的体验营啊。
是的，我们还要继续的体验。在上一次啊，我们分享了六个冲突之二，一方的不成熟和破碎。
对，
在上一期啊，也讲到了很多不成熟和破碎的一些表现。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经常会发生的，可能程度不像我们上次分析的那个案例那么深哈，但很多的时候这也是个常见的场景。
是的，那么解决一方不成熟和破碎呢，有一些建议。
对的，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些建议再稍微说一说呀？
是的，
嗯，
第一个建议，接受真实面目，或者说你要接受夫妻间冲突的这个现实。
就是你要自认倒霉，
自求多福。
对对对，这确实听起来好像有点负面，但是确实我们要接受我们的对方并不像我们恋爱时那么完美。
对，你只有接受现实，将来才会反败为胜。
对，这第一步很重要。
第二个，让配偶感受到你的支持和爱。
这个我觉得挺难的，你因为你自己要是没有爱，我觉得你很难让对方感受到的。
对，第三个呢，要真实的面对问题，不要害怕冲突。
是的，冲突是好朋友。
对，你要把冲突当作增进夫妻关系的一个磨刀石。
第四个，要为自己的问题负上责任。
对，在冲突中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责任的。第五一条，寻求帮助，制定详细的计划。
是的，有时候我们需要第三方给个帮忙呢。
对，最后一条，双方一起努力，全程参与。
一起啊，这是婚姻的真谛啊。所以我们说上一次说的不是冲突，其实说的是真爱。
是的。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冲突，双方都没有错的伤害。
对，我特别期待大家好好听完，因为我在这一章里边就是学会了很多很多呀。
对，那么我们就从一个案例开始吧。
这个案例可有趣呢，我觉得我们要很仔细的把它演出来哈。大家其实在听我们两个对话的时候呢，可以去想一想，你觉得这是个事儿吗？你觉得这当中有什么是对，有什么是错呢？
或者是说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情景是不是也经常发生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关系中？
反正至少在我家常常出现。
好的，那我们来看这个案例。乔治下班回来，发现房子是空荡荡的，他以为妻子玛丽一定会在家，已经过了六点了，他这个时候通常已经到家了，但今天有点意外，但他也没多想，就开始看起了报纸、电视和新闻。
听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哈。妻子呢，很开心的回来了，她一看到丈夫已经在家了呢，就高高兴兴地走过去，给了他一个热切的拥抱和亲热的吻。丈夫的嘴角上扬，妻子就想了，他肯定很累了，也就特别没有在意。显然丈夫的回应不是那么热情哦。
是的，晚餐的时候，乔治也没有多说话，端起盘子坐在电视机前。吃完晚饭之后呢，妻子开始做家务，乔治呢一个人就上床睡觉了。当妻子走进房间的时候，发现丈夫乔治已经睡着了。
因为乔治自己去电视机前吃饭，又自己上楼去早点睡觉，所以呢，妻子这个时候啊，发现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了。一定不对了。
是的。
冷冰冰的一个人睡着了，但是他觉着不对劲儿，他一定要把他摇醒。一开始的时候呢，丈夫还不肯承认。妻子就接着问，问来问去，丈夫就告诉他呀，而且是非常委屈地告诉了妻子，他内心觉得非常的孤单，也特别伤心。然后玛丽就继续地问，因为她感觉这事儿一定是跟她有关系，但她又不知道是为什么。
对，
所以呢，她就去问她的丈夫， 到底为什么呀？
丈夫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为了你兴冲冲地赶回家，你却不在，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那么久才回来。
我不懂啊，我回家的时候才6点，也不算晚啊，而且我出门是为了替你退还衬衫啊。
好极了，你购物欲一发作就出去血拼，根本就忘了我在家。你还买了不少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哦，那好，那以后请你自己去换衬衫吧。
玛丽回到了起居室，看了一部电影，乔治这一个人睡了，两个人都一肚子气。
这个场景啊，类似的模式呢，不断的在他们婚姻生活中重演着。那你们觉得这个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就是两个双方看似都没有错，但是两个人都受伤了。
是啊，其中一方感到受伤，口气听起来好像对方得罪了他。
被指控的一方呢，就为自己辩护，双方都如同在法庭上面去辩白自己无辜。
最后两个人以疏离收场，问题悬而未决，第二天又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哇哦，这样的模式啊，相处之道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周而复始的上演着。
对，所以说作者也帮我们分析了，实际上啊，在这个背后啊，是有一些根源性的因素的。当作者说到乔治他的这个从小的原生家庭生活情况，我们就可以能够看出一些问题的端倪。乔治呢，从小他是个钥匙儿童，很害怕孤单，一放学回家的时候发现父母都不在，这个时候他的这种被遗弃啊，被忽视的感觉就在他的心里出现了。
对，我看到这的时候，我就把它用绿色的笔好好的画成了全部绿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是那个钥匙儿童。所以我特别能够同理那个乔治啊，这个丈夫的这种被忽略的感受，他为什么会这么敏感？我是6岁上小学1年级，就是挂着个钥匙，每天要自己回家。一打开家门，在父母没有回来之前的那段时间，真的挺害怕的。
很容易有一种孤独感。
对的，就是这个丈夫呢，他为什么会这么害怕这个被忽视的这种孤独的感觉哈？
所以说妻子回家一晚，他就感到很孤单很伤心。
对，但是他们的沟通挺糟糕的，因为其实他是因为害怕孤单被忽略，但是他的语言表示出来的其实让妻子觉得是在责备他外出购物。
对，你看他说好极了，你购物欲望一发作就出去血拼。
对，所以他这个态度这和这个用词一下子让妻子也受伤了。
对，
本来呢两个人都没有错的，一个去换衬衫了，一个尽辛苦回家，这个状态起先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错。
对，
但是这种对话就变成一个态度极其恶劣，另外一个也是甩手再也不干了，两个人反而是因着语气和用词造成了伤害呢。
对，妻子因为面对丈夫的这个指控就感到很委屈了。
对，
所
以其实哦，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冲突啦。
对，像类似于这样的冲突，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因为真的别小瞧日常生活中这样看似双方都没有错，然后觉得睡一觉可以过去的这种小细节啊，其实它暗藏很多很多我们未有处理的东西呢。
对，比如说第一个，感到受伤的时候，我们要有自我省察的能力。
是的。
当有一些冲突发生的时候，自己会有一种感受，觉得不对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找出这些背后的原因。
对，其实受伤的一方呢，也不能够责备，要告诉对方你的感受，这是第二个建议啊。
对，你当你告诉对方这是你的问题，希望对方理解的时候呢，其实对方自然就不会觉得很受伤了。
对，其实我们还回到这个例子哈，就是这个丈夫呢，他说了一句让双方的关系就是恶化的一句话，好极了，购物欲一发作就外出血拼，根本就忘了我的存在。那这句话呢，真的是伤感情了，
是触动了妻子。
对，如果他换个说法，效果就不同了。
对呀，乔治可以这样说呀，我知道你没有错，只不过回到家我没有看到你，觉得很孤单，这让我想到以前的遭遇和感受。
我觉得呀，丈夫们啊，要好好的记住 乔治说的话，当然可能场景不同哈，但是我觉得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他第一段话很重要，我知道你没错。
嗯，
我觉得妻子特别这个需要丈夫的这份认可哈、
嗯、
就是妻子这么辛苦，她其实多半的行为都是为了家。
是。
嗯，所以如果你先肯定，哦，我知道你没错，只是呢我没有看到你，我觉得孤单、
嗯、
我想到了以前，我联想了什么什么。
对。
所以乔治后面所有都是在描述他内心感受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丈夫就特别有智慧了。
是，当你把所有的焦点放到我的身上、嗯、那就相当于你放弃了对对方的指责。
对呀、啊嗯、因为这个丈夫他其实很笨哎、
嗯、
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多爱他呀。
是啊，
你想想这个妻子的行为啊、
嗯、
他一回到家看见丈夫就是热情的过去拥抱他亲吻他。
对。
而且发现这个丈夫一个人去睡觉，他努力的把他摇醒，哎，
是。
非要问你到底怎么了。其实这个妻子挺爱这个丈夫的。
是的。那么对于非受伤的一方呢，也要将心比心，感同身受、
嗯、
向配偶表示同情，争取做一个医治的使者。
嗯，因为我觉得医治的使者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
对。
嗯。因为妻子在我们那个上面的那个对话场景里，妻子最后一句话是，那好，请你自己去换衬衫。
是的，
就是有一点恶狠狠。
那相反来说，如果妻子要这么说，他的医治效果就会更好了。
对、
嗯、
然后他就可以说啊，我其实也有过这种感觉，因此我能体会你的孤单和悲伤，我也不喜欢孤单一个人。就妻子如果这么说的时候呢，他其实可以将心比心，感同她的丈夫的那个心情。
对、嗯、跟丈夫这种孤独感马上就产生了共情。
对，就是当一方表达他所有感受的时候，另外一方一定第一时间是要同理，就是认同。
对，当你表示出理解的时候、嗯、你不贬低，不埋怨，不指责，那么你的做法就和当年伤害对方的这个人的做法相反了，那么你就成了一个医治者，而并非成为矛盾或问题的本身。
对，这听起来稍稍有点绕口、
嗯、
其实就是因为啊，从正常情况来讲，像这个案例里边这个丈夫乔治，他为什么会被引发他内心深处这个敏感的受伤的感觉呢？
因为他是药性儿童。
对，他就引发了他过往的这些经历，让他感觉到不舒服了。
嗯，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医治的关键点。
对，
就妻子跟他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可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我们场景中看到的两个人越来越疏离了，
战火升级了。
对，那就是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
嗯、对，冲突的一部分。
虽然古老的原因让这个丈夫有这种被忽略的感受、嗯、但是因为妻子的不当回应造成了他自己跟他的相处也成了过去问题的一部分。
是的
啊，但如果哈，这个妻子能够认同，也能够怀着恩慈和同情的心来用心比心来认同她的丈夫呢，这个时候妻子就成了一个医治的使者，
把冲突当成了医治的过程。
对，就成了医治。同样的一个场景，就让这个丈夫呢情景回到他小时候，可是那个时候的他竟然是被这样子同理认同和满足了他的、
嗯嗯
这些感受，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就得到了医治了。
对，当夫妻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说对情绪敏感的一方能察觉对方情绪上发生了异样，如果你能转换说话的语言或者是做事的这个方式，你可能就成了一个医治者。
是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好好努力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有情绪呀、啊。
是的，
嗯嗯。所以其实呢，我们也要认知自己的情绪。
对，
我特别能理解那个妻子玛丽为什么会有那个场景里的反应，因为她被激怒了呀。
对，所以说第四个建议，作者就说，当面临这种冲突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的情绪按钮在哪儿，要防患于未然、
嗯、是的，我们要常常审视啊、嗯、我们自己里面要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事儿会触伤到我、
嗯、
为什么这些事儿会让我感受到一些受伤的情绪、
嗯、
而我们对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去寻思答案的。
对，挖掘到这深层次的原因，才能有更好的医治效果。
是，然后第五个就是面对伤害要积极的寻求医治，避免干扰生活。
对，我们对自己心里所隐藏的这些伤害其实都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能 放任而不管他。
对，那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就是程度不同哈。
嗯，
那我是希望每一个人就是各自先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
对，第六个，要避免对簿公堂或者是上庭，不要赢了理伤了心。
对，婚姻不是个法庭啊，没有输赢，不需要对错，因为不管哪一方受伤，其实我们都是伤了夫妻的情分啊。
对，那好了，我们这次节目就到这儿了。
好，也希望你今天哈、啊、处理一点点你自己的小情绪，如果你有的话，
我们回去要体验一下。
对，然后我们就一起成长了、
好的，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次见。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果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3章26到31节。26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当时的情况是，比拉多已经把耶稣定案了，判罪了，交给当时罗马兵丁来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罗马人有这个死刑的方法，叫十字架。他们要定罪的犯人拿着他的十字架，就是主要是这个横梁啊，因为直的就在刑场里面才出现，自己拿着他的横梁一面走，走很长的路，从判刑那个地方一直走到城外里面钉十字架的地方，基本上让整个城里面的人都看到这个人准备要死了。然后呢，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他们把他挂在上面，很痛苦的有一段时间才得死掉，死掉也不把他拿下来，他们让他在空中给人看，甚至空中的鸟啊也在叮吃他们的肉。所以呢，这种这么残忍的行刑的方法呢，是针对那些奴隶造反杀人作乱的那些人才做的。当时耶稣他们判他的罪称为犹太人的王啊，就是造反的意思。耶稣开始走他十字架的道路，非常残忍，非常痛苦。当时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路加用这个词跟随很讽刺，耶稣呼召门徒跟随耶稣，当时耶稣走在最后的一段路，这个十字架的苦路的时间，好多人跟随耶稣，但是他们的跟随只是看，只是观看，看热闹的，不是与耶稣一同背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当时门徒跑掉以后，这个时间可能就回来，他们混在人群当中，要看看究竟耶稣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跟从耶稣，但是只是远远的观看而已，甚至连在耶稣面前很有信心的说，耶稣你要去死，我要跟你一块去的西门彼得也没有在耶稣旁边，反而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呢、这个西门跟哪个西门不一样，他是个陌生人，他从乡下是北非那边过来耶路撒冷过节，他可能已经等了好久了，终于有机会来过逾越节， 结果呢，给人强迫的来背耶稣的十字架，非常不愿意的来背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跟从耶稣的是个不愿意的人，又叫西门。在马可说，这个西门呢，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鲁夫。在当时马可提到亚历山大跟鲁夫，他的读者应该知道这两个人提到他的话呢，他们非常可能是当时教会的领袖。保罗在罗马书16章也问案当中也有提到一个鲁夫的人，所以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亚历山大跟这个鲁夫是当时教会的领袖，而且他们两个人的父亲就是古利奈西门也是一个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本来是非常不愿意背十字架跟从耶稣，但确实在整个当时情况当中，唯一跟从耶稣的人后来甘愿呢成为基督徒，背十字架跟从耶稣了。路加描写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应该跟从耶稣的人没有跟从耶稣，不愿意跟从耶稣的人最终真正的跟从耶稣。今天我们称我们为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属于耶稣的，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有没有跟从耶稣呢？耶稣对我们来说，是否我们都是远远的站着看一下，没有真正的背上十字架来与耶稣基督一同走这个十字架的苦路呢？今天教会所谓信徒的人很多，但是愿意真正做一个门徒跟从耶稣的人不是很多。我们看到耶稣走十字架这个场景，愿我们自己得到鼓励。耶稣一个人走十字架，只有西门背他的十字架，那我们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是否应该马上不要再坐在那里，不要再坐在教堂的位置上，不要再躲在我们的安乐窝里面，我们要起来拿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啊。我们在看今生，不要再花太多的时间在金钱那些可以秀坏的东西，我们要把神的国度的事情放在首位，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真正的看为我们的主，去跟从他，说主啊，你去哪里我们都愿意，我们愿意听你的话，走你要安排的道路。当时的妇女他们非常的难过，看到耶稣啊就为他嚎啕痛哭，他们很感情丰富，看到耶稣这么可怜的情况。但是耶稣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啊，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还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因为耶稣是说，再过几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灭，罗马兵攻打耶路撒冷的时间，你们要面对极大的灾难呢。没有生孩子了，你们走得快一点，没有乳养婴孩的有福啦，因为当时死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揭盖我们，山倒下来把我们压死吧，那比我们死在罗马人手上更好啊，小山揭盖我们，让我们逃走，避免这个极大的灾难。这些事行在有积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枯干的树用来烧的，有积水的树不是用来烧的，不是用来烧的都面对很大的苦难，就是耶稣了。那些犹太的领袖当时面对神的审判是应得的，所以未来的审判是何等的大呢？耶稣对耶路撒冷的女子说，你们不要看到现在啊就难过，你要看着上帝，你们要追求仰望神，你们要顾念神的旨意，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要临到你们，时间到了你们要准备。今天 耶稣这个信息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不要停留在我们自己的感受当中，我们要注目仰望神的计划，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我们走向末世的时间，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了时间，是个极大的灾难来到了时间，非常非常的痛苦，大灾难，但是现在还有时间，我们要马上跟从耶稣，我们趁着白日能够为主做工的，我们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马上起来，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时间，不要再白白过我们的日子，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主，来为神做工，跟从耶稣，宣扬神的福音啊！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先为我流，背着十字架，步履满山，像哥哥他行走。
感谢西安国牧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信息分享。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听到了主耶稣他所经历的苦难。小芳想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谈一谈我们在人生当中所经历的苦难。在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在苦难当中常常是依靠着自己，艰难地度过那些苦难的岁月。在人的眼中，把这一次一次战胜了苦难的经历称作刚强，可是今天主耶稣他在背起了十字架，走向各个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全然地担当了世上人的所有的罪，以至于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这个苦难成了一个永远的挽回祭，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与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和好，恢复我们的关系。当我们认识了主，接受了主，我们不需要再用自己的能力，再用自己的忍耐去承担这些痛苦，而是可以依靠他，让他来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痛苦，以至于我们在主里边，这些痛苦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祝福，让我们更多的去依靠神，放下自己，真正的谦卑在他的面前，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他来带领和掌管你我的生命，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不需要自己在背负自己的痛苦，因为主已经为我们背负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